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啊，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第十章到第十二章。那么我们首先要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的学习，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来低头闭目，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又带领着我们的脚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主你的面。愿主让我们可以寻见，因为主你应许我们，我们寻找的就必寻见，每早晨你也必听我们的声音。就主啊，今天早晨的光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阅读主你的话，聆听主你的声音，就求主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向我们的心声说话，使我们也能够照着主你的旨意，照着主你的话去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把我们的学习恭敬地向主交托，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请翻开民数记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内容。在第十章里面是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起行出发，那么第十一章是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怨言，十二章是谈到弥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这两章啊，特别的惊心动魄。那么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还在后面的，还在第十四章里面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怨言的时候，我们都很诧异，我们都很惊讶。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发怨言的这个精神，除去我们发怨言的这个灵，能够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把感恩的心，把这个感恩的灵赐给我们。那么通过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九章，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那么第十章我们就看到，首先是上帝吩咐他们制作了两个银号，那么这两个银号呢，要作为他们行动的一个指示。圣经是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谈到了上帝吩咐他们制作两个银号。因为以前不像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呢，他们都是用号声来发出指示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用钟声，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指示。但在以前呢，他们都是用号声来发出指令的。那么从这个号筒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得出哪些方面的教训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出啊，我们的上帝他乃是一位有次序的上帝。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的第三十三节和四十节里面都谈到了，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上帝是喜爱次序不喜爱混乱的上帝。甚至于天上的天使天君啊，他们都是非常有规矩的，有次序的按照上帝的指令去啊出发，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地上的人呢？我们岂不更应当凡事规规矩矩的去听从上帝的指令吗？并且呢，这个号筒它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吹的，它不是说谁想吹就可以吹的，谁想吹什么就吹什么，不是的，它是有指令的，并且呢，必须有指定的人员来吹，必须有上帝所恩高的祭司才能够吹响这两只号。所以弟兄姊妹，吹这个号啊，不能够乱吹，也不是看谁吹的高调，不是要吹的高调，而是要按照指令来吹，还必须有指定的人员来吹。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教会呢，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谁想做领袖，谁就能够做领袖的。这个呢，必须由上帝他亲自的恩召， 他的拣选，他的呼召，才能够起来做领袖的。我们可以来看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五节，那么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里面圣经啊，就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这一个尊荣，这一个荣耀呢，不是我们自取的，就像这一个亚伦一样，亚伦的这个大祭司的尊荣不是他自取的。那么同样，耶稣基督他的尊荣呢，也不是自取荣耀。所以必须蒙上帝所造，蒙上帝所拣选。所以我们就看到，世上的领袖和教会的领袖呢不一样。因为教会的领袖呢，他不是凭着你的才能，他不是凭着你的能力，他也不是凭着你的智慧或者你的学历，而是单单凭着上帝的恩造，他的拣选，他对我们的恩典。这是第一个方面给我们的教训，上帝是有次序的上帝，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么第二个教训，他告诉我们，这一个号声呢，必须要吹得清楚，让百姓知道他们的行动是什么。所以不能够混乱的来吹号，要吹的指令非常的清晰，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清楚，使他们可以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的吹号人是谁呢？今天的号手是谁呢？乃是上帝的传道人。弟兄姊妹，讲台是吹号的地方，是发出指令的地方。所以传道人呢，必须要把真理讲得清楚明白，使百姓、使信徒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并且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呢，让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那么我们来看圣经怎样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第八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了，若吹无定的号声啊，谁能预备打仗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军交战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号声混乱无章，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军队他们该怎么来打仗呢？那么同样的，今天的传道人，那么也必须要吹出清楚明白的号声，使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够得永生。我们可以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37到38节，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37节到38节，圣经告诉我们，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现今同样也是有很多人发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么今天的传道人呢，也必须像彼得一样清楚指明，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我们再往回翻到传道书，传道书的第12章第11节，在传道书第12章第11节，圣经告诉我们，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这里面告诉我们啊，会中之师， 就是做牧师的、做教师的、传道人，他们的言语呢，应当像钉稳的钉子一样。什么是钉稳的钉子啊？就是不会摇动，要非常清楚而肯定的向信徒、向弟兄姊妹讲明白他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左右摇摆、糊里糊涂的。这是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那么第三个教训，这个号筒吹出来，那么上帝就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够得胜仇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号筒的吹响就代表着上帝子民的得胜。因为圣经啊，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比方成了是一场征战。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保罗的一生都是一场战争。我们乃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要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人的心意呢都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而我们的元帅是谁呢？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他骑着白马，胜了又要胜。所以今天呢，我们跟从耶稣的人，那么当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代表着我们在主里面的得胜。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从第52节读到第57节。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52节到57节，圣经告诉我们，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里面谈到号筒要吹响，并且谈到了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个是最后的一次吹响号筒了。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就是得胜了我们的罪恶，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因为当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么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活着的信徒呢，他们也要改变，也要成为不朽坏的，他们要变为永远不死的人。所以啊，那一个时候死亡被得胜吞灭，那个时候他们要高声的喊叫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号筒吹响就代表着我们在主里面的得胜。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在民数记的第十章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第十二节又说，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里面是谈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从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开始出发，从西奈的旷野来到了巴兰的旷野，就是从西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我们知道民数记它开始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上帝吩咐摩西选出族长，并且安排各支派扎营的位置，并且清除了他们中间一切的污秽。那么这些事件啊，一共用了20天。所以当二月的二十日的时候呢，他们就拔营出发，他们要离开西奈山，要前往应许之地。但是弟兄姊妹，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思考一下。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西奈山已经住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他们已经住在西奈山住习惯了，甚至于他们都觉得住在这个地方也挺好的。还有上帝的荣耀遮盖在山顶上，所以多么的好啊，所以以至于啊，他们都不想走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叫做什么呢？这一个叫做属灵上的停滞不前呐、也叫做安于现状。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安于现状？有没有停滞不前？有没有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挺好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把他们暂时的这一个安营的地方当成了他们的家了。但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呢，却不在这里，而在流奶与蜜之地，在迦南美地。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把暂时的寄居的地方当成了我们永远的家了。但是主应许给我们的并不是这一个暂时的世界，而是将来永恒的天家。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已经住在这个世界上住习惯了，他们感觉也挺好的，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当成了他们永远的家了，他们都不愿意再往前走了。甚至于上帝吩咐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患难，他们经历了这个路程的不好走啊，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就开始灰心埋怨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暂时的，我们的身份乃是天路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个地上。正如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在2月20日，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就遵着上帝号筒的指令，这个号筒啊就吹响了，双号两只号一起吹响，并且吹出大声，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启程前往，按照上帝给他们安排好的这个阵营，他们往前出发。那么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乃是摩西和亚伦以及吹号的祭司，当然还有一些歌侠族的人呢，他们抬着约柜走到最前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军队拔营，那么约柜先行，军队拔营，约柜先行，上帝必须要走在前面，为以色列百姓开路，为我们开路。那么当他们启程的时候呢，摩西就对他的内兄何巴说，这里面啊谈到了一个人物，就是摩西的内兄何巴。那么内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他的妻子的兄长。所以摩西的岳父呢是叶特罗，叶特罗也叫刘尔，他有两个名字，刘尔就是叶特罗，叶特罗就是刘尔。所以摩西呢就对刘尔的儿子何巴说，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摩西和他的内兄何巴的这段对话呢，令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因为摩西邀请他当他的眼目，所以摩西呢就邀请他的内兄何巴和他们一同前往，可以当作他们的眼目，甚至于呢以这个好处呢来利诱何巴。所以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会这样讲？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摩西这样做是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呢？如果上帝真在他们中间，如果摩西真的信靠上帝，如果摩西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求何巴来成为他的眼目呢？甚至于以这个利益来诱惑何巴了。 所以啊，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会令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摩西他会这样做？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摩西他有没有信心呢？摩西这个人他肯定呢是有信心的，但是呢摩西还是邀请何巴来成为他们的眼目，为什么？因为信靠上帝并不代表着我们不能够得到人的帮助。弟兄姊妹，信靠上帝啊，并不能够否定我们可以寻求人的帮助，这两者呢并不冲突，甚至于有很多时候呢上帝也会通过人来帮助我们。那么现成的就有一个人可以来帮助摩西，那就是何巴。为什么呢？因为何巴他就住在这片地方，所以何巴对这片地方的路程啊是非常的熟悉，所以摩西呢就邀请何巴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么这个呢并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而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表现。因为可以讲上帝给他们预备了这一个人，就是何巴来帮助他们。其实啊，不单是这一次，就是在以往的时候呢，摩西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就是叶特罗帮助摩西呢选出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可以很好的来减轻摩西的重担。所以啊，上帝给摩西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助手来帮助摩西。那么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呢？就是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我们也要善于发现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并且善于发现教会的人才，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寻求长辈的帮助。因为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也可以被称为他的长辈，所以可以寻求长辈的帮助。毕竟长辈会比年轻人呢经历的更多，那么阅历呢也会更加的敏锐，所以啊可以寻求长辈的帮助。好，我们再回到这一个民数记的第十章第33节到36节，里面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了耶和华的山，就是何烈山，也叫做西奈山。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约柜在最前面。那么每天早晨云柱带领他们出发的时候，摩西就会祷告。那么每天晚上他们安营的时候呢，摩西也会祷告。所以每天早晨和晚上他们都会祷告。在35节里面告诉我们，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那么36节说，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无论是早晨还是晚上，无论是出发还是停住的扎营，摩西呢他都是祷告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把上帝放在我们的最前面，在每天的早晨把我们一天的工作都交给上帝，那么在每天晚上回家之后呢也要祷告，感谢上帝一天的赐福，也求上帝保护我们晚上的光阴。那么另外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走在上帝的前面，要凡事都寻求上帝的带领和指引。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走了三天啊，刚才我们也谈到，本来他们是不想走的，因为他们已经住习惯了，所以他们走了三天，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走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他们带着老人，带着妇女孩子，他们还带着羊群和牛群，他们还带着他们的家具，他们的用品。而且这个旷野的路呢特别的难走，非常崎岖难行。 所以他们走了三天，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这是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谈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发怨言是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先起的头。因为和以色列百姓他们一同出埃及的有很多的埃及人，虽然说这些埃及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悔改了，已经接受他们的上帝为他们的上帝了，可是呢，大部分的埃及人他们并没有悔改，他们只是一时的好奇，一时的兴起，跟他们离开了埃及，要往迦南地去，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为是闲杂人。但其实呢，这个也是撒旦的诡计，撒旦的工作，为要搅扰以色列人，为要试探以色列人，使他们犯罪，使他们得罪上帝。所以呀，当闲杂人他们发怨言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有影响力的，导致众百姓呢都发怨言。圣经称为他们的恶语啊，他们的怨言是什么？是他们的恶语达到了上帝的面前，以至于上帝就发怒，有火从他们中间焚烧，并且直烧到营的边界。那么我们知道，营的边界是闲杂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摩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塔贝拉。塔贝拉是什么意思呢？塔贝拉的意思就是焚烧，它也是消灭的意思啊，焚烧和消灭。所以上帝呢，他就立刻刑罚了他们的罪恶，免得他们犯更大的罪。所以上帝的刑罚也是因为他的爱，免得他们犯更大的罪。但是呢，很可惜，没过多久啊，他们又开始怎么样？他们又开始发更大的怨言。我们可以来看民数记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从第四节读起，读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至于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这一次的怨言呢，同样也是因为闲杂人掀起的头，并且呢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以至于这种怨言的精神就蔓延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哭嚎，大大的哀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他们嚷嚷着要吃肉，他们发怨言要吃肉，他们埋怨天天吃这个玛拿已经吃够了，他们怎么说？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我们还记得当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也曾这样发过怨言，他们要吃肉。那么上帝当时也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并且他们也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已经懊悔了，他们已经悔改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发怨言，就是闹着要吃肉，甚至于他们怎么说，我们天天吃玛拿，我们这个什么心血枯竭了。什么是心血枯竭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吃够了，他们感觉自己好像营养跟不上，并且这个玛拿呢并不能够满足他们内心的这个欲望，所以他们就感觉太平淡了，好像缺乏营养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吃这个刺激性的食物吃习惯了。那么上帝给他们提供这一个清淡的玛拿，他们吃着吃着他们已经吃腻了，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们不但不感谢上帝，反而呢，还向上帝大发怨言。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能力给他们吃肉啊？上帝当然有这个能力，对吗？甚至于上帝说，你们要吃一整月的肉，甚至于你们都要厌恶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当然有这个能力每天给他们供应这个肉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不给他们供应肉食呢？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天天给他们供应玛拿，却不给他们供应肉食给他们吃呢？我们要知道，上帝就是爱，上帝也知道什么食物对他们是最有益的，所以呢，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呢，不供应他们吃肉，不给他们肉吃，反而单单给他们玛拿吃。上帝希望他们能够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能够改掉他们以前所养成的那一种不健康的习惯。我们要知道，他们在老一辈的人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吃肉吃习惯了，他们已经吃这个刺激性的食物吃习惯了。所以啊，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呢，就希望能够通过玛拿，通过清淡的饮食来改掉他们这些不好的习惯，并且改掉他们这已经扭曲了的食欲。因为上帝曾经对他们有应许，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啊给他们有应许，就是说你们如果听从我的命令，遵行我的律例和典章，我就不把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上帝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健康，不希望他们去生一些埃及人的疾病，因为这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呢，会影响他们身体的健康，而健康也会影响他们的智慧，健康也会影响他们的智力，那么同样的也会间接的影响他们的灵性。因为刺激性的食物也包括这一个肉类呢，会使他们的大脑混乱，而清淡的素食呢，却能够使他们的大脑呢更加的清醒。就像但以理一样，在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谈到，但以理不以王的膳和酒来玷污自己，于是但以理就要求他只吃这一个素食。于是呢，上帝就赐给但以理特别的聪明和智慧，胜过当时的人10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肉类吃了好的话，那么上帝为什么不给以色列百姓提供肉食呢？反而单单让他们吃这一个清淡的玛拿呢？并且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求要吃肉的时候，上帝还大大的不喜悦呢？因为他们不满足上帝对他们的安排，所以他们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但他们的灵性却软弱了。我们来看圣经给我们的勉励，在诗篇106篇第14节到15节。在诗篇的106篇第14节到15节，圣经告诉我们，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上帝，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要求要吃肉，结果呢，他们为了满足他们肉体的欲望，满足他们这变了味儿的口腹的欲望，而不顾他们灵性的兴旺，反而是灵性呢软弱，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对他们的爱。上帝希望他们在灵性上，在身体上都能够兴盛，都能够健康。我们再往前面翻，翻到诗篇的第78篇。第78篇我们从23节开始读。在诗篇的第78篇第23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拿像雨给他们吃， 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啊，这里面谈到玛拿乃是大能者的食物，就是天使的粮食玛拿，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降肉降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上帝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这里面谈到啊，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呢，将天使的食物给他们吃，但是呢，他们并不感恩，他们也并不满足，因为他们大起贪欲的心，他们要求他们要吃肉，结果啊，这一个肉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他们就被击杀。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所以摩西呢，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明白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被击杀，他们被击杀并不是因为吃肉，而是因为贪婪，因为他们内心的这种欲望，因为他们内心的这种贪念。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为什么而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为什么而吃呢？我们是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而吃，还是为了健康而吃，为了荣耀上帝而吃呢？所以啊，我们常常讲，我们不是为了吃而活着，而是为了活着而吃。不是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而吃，而是为了身体的强壮和荣耀上帝而吃。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要吃肉啊？是为了身体强壮吗？是为了荣耀上帝吗？不是的，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满足他们内心的这种口腹的欲望。如果他们真的为了健康的话，他们就不会要求吃肉；如果他们真的为了荣耀上帝的话，他们就会顺服上帝。上帝给他们吃什么，他们就会凭着信心，怀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降玛拿给他们了。那么今天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为了健康而吃，我们就会放弃肉食。不管是洁净的肉食，还是不洁净的肉食，我们都会主动的放弃。而且放弃之后呢，我们也不会感觉啊很可惜，不会感觉好像损失了100万，好像有很大的损失似的，不会的。而是感觉我们所放弃的只不过是粪土罢了。就像保罗告诉我们的，保罗说，我为基督已经放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弟兄姊妹，当主的恩典临到保罗的时候，保罗就认为他以前所爱的这些东西呢，他心甘情愿的放下，而且不再留恋，也不会感觉到可惜，反而看这些东西呢，乃是粪土一样。所以在这里啊，我也特别啊来做一个见证。因为今年2025年呢，啊，我也立定心志啊，主的恩典也帮助我。所以今年呢，我也立定心志，就是不再吃肉。但是我以前呢，特别的喜欢吃肉。不是为了健康而吃，而是为了口腹的爱好而吃。像有一次回老家，那一个家人呢就问我说，你吃这么多肉，这个你也不吃这个蔬菜，那么你这个维生素从哪里获得呢？我说吃水果呀。的确我很喜欢吃水果，我每天都会吃很多水果， 的确呢，我可以从水果里面获得丰富的维生素。但其实呢，我那一个回答乃是一个借口，只是呢，因为我想吃肉罢了。但是今年啊，主也给我恩典，我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个肉食，没有任何的人劝我，也没有任何的人强迫我，而是我内心呢有一个感动，就是如果现在还不放弃肉食，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放弃呢？在我内心当中啊，一直徘徊着这样的一种感动，并且我心里面呢还有感动，就是耶稣很快要再来，如果现在还不抓紧时间预备，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预备呢？所以首先第一步要悔改的就是节制，要节制，在各方面呢都要节制，不能够再放纵肉体的爱好，肉体的欲望，不能够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而吃，而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吃，就是吃什么健康那么就吃什么，吃什么不健康那么就坚决地放弃什么。特别呢，我就想到在这一个时代，耶稣再来之前的这一个末时代，这个饮食特别的不安全，特别是现在的这个肉食有大量的激素，而且末后的这一个时代瘟疫特别多，疾病呢也特别多，那么很多疾病很多传染病会通过这个肉食大量的来传染来繁殖。所以啊，我心里面呢一直有这个感动，现在还不放弃肉食，那么什么时候才放弃呢？现在还不预备耶稣再来，那么什么时候才预备呢？并且没有任何的人强迫我放弃，也没有任何的人劝我放弃，而是我内心有这种感动要主动放下，并且呢我现在已经放下，而且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可惜，反而我觉得所放弃的好像如粪土一般，以前我所喜爱的，那么今天呢我如今不再喜爱。所以2025年过完年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保罗所讲的，就是放弃一切好像粪土一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节经文呢我早就会背，而且滚瓜烂熟，但是呢一直不能够体会到它的深刻的含义是什么。因为真理呢是需要经过这一个经验的，只有经历过才可以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啊，我直到2025年过完年之后，我才体会到保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才是啊放弃这些好像如粪土一般。就是说是真正的从内心里面主动放弃，根本对他不再有任何的留恋，放弃他也不感觉到任何的可惜，反而感觉是理所应当，反而感觉是荣耀的事情。真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是需要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是不能够做到的，也认识不到这一步的。所以啊，我就觉得耶稣再来的确很近了，因为圣灵正在感动他的儿女们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勉励一下，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17节读到第21节，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17节读到第21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面呢，保罗谈到了一等人，就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因为他们乃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行，所以呢，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但保罗却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耶稣呢，也同样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因为为了满足自己口腹的欲望，他们就向上帝呢大发怨言，说我们要吃肉。并不是说吃肉是犯罪，而是说放纵他们肉体的欲望，那么这个呢就是罪。也不是说吃肉不能得救，而是说放纵这个欲望乃是罪。如果你吃这个肉呢，是为了健康而吃，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吃，那么你就吃吧。那么倘若你吃这个肉呢，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啊，满足你口腹的欲望，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罪。倘若你真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吃的话，那么你肯定不会吃肉。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以前食物很匮乏，像一些特别偏僻的地区啊，不能够获得这么丰富的食材，如果不吃肉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但现今不一样了，现今食物非常的丰富，就算不吃肉也能够用很好的这个食物来代替肉类的营养，也不会导致营养不良。就像以色列百姓所讲的一样，他们说我们心血枯干了，这个玛拿天天吃，我们都吃够了，而且感觉没有营养。他们厌弃天使的食物，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恢复到起初伊甸园的那种食物，但很显然他们自己不愿意。甚至于摩西也怎么样呢？甚至于摩西也开始有一些烦躁，甚至于好像在向上帝发怨言一般了。于是上帝呢，就让摩西选出70个人来，让这70个人来帮助摩西分担这些任务，并且把降雨摩西的圣灵呢，也分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啊，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2个人呢，他们并没有过去，反而仍在营中，但是呢，圣灵还是降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没有过去，圣灵还是降在他们身上呢？所以啊，他们的没有过去并不是因为不顺从，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谦卑，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不配担当这领袖的职分，所以他们就没有过去，他们感觉自己不配。所以啊，上帝是看内心，弟兄姊妹，人是看外表，上帝呢是看内心，所以还是圣灵充满了他们。但是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却对摩西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那么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约书亚呀，看到这2个人没有按照规矩而行，没有站到会幕的四围，却仍在自己的营里，所以约书亚呢，他就恐怕这种不守规矩的这个行为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啊，虽然约书亚他是出于好心，但是既然圣灵都已经悦纳了他们，上帝都已经悦纳了他们，那么人就不应该再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呢？他告诉我们， 虽然说规矩很重要啊，弟兄姊妹，虽然规矩很重要，上帝是一位有规矩有次序的上帝，但是呢，上帝的规矩并不是死板板的规矩，它乃是能够灵活运用的。虽然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到啊这一个会幕的周围，没有按照规矩而行，但是呢，圣灵还是降在他们的身上。可见规矩是死的，而原则是活的。那么这一个原则就是敬畏上帝。虽然说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但他们的心是因为谦卑，感觉自己不配才没有过去。并且摩西他也回答说，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摩西的回答上，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这个人的胸怀是非常的啊大。所以摩西是我们今天做教会领袖学习的榜样。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兴起，为上帝大大的兴起，唯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兴起做教会的领袖。领袖越多，福音越兴旺，传道人越多，福音传得越广。愿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的都能够像摩西如此的宣告，也能够像施洗的约翰如此的宣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位弟兄或一位姊妹他被上帝所抬举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应该嫉妒，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应该为他感到高兴。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米利暗和亚伦却因为摩西起了嫉妒。摩西自己没有嫉妒，反而说唯愿百姓们都受感说话，但是啊，米利暗和亚伦却因为摩西而起了嫉妒。这一个是民数记的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好，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米利暗为什么会毁谤摩西呢？是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其实呢，摩西的妻子并不是古实女子，摩西的妻子就是西波拉。西波拉呢，她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不过呢，她是一个米甸人，也因为她的皮肤比较的黝黑啊，她的皮肤比较黑，所以看起来好像啊是一个古实女子一样，但其实她并不是一个古实女子，而是一个米甸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米利暗讲这话呢，乃是因为嫉妒。那么弟兄姊妹，米利暗他为什么会嫉妒呢？其实啊，这一个嫉妒早就有了，早就已经生根了，他不是今天才有的嫉妒，而是早已经存在米利暗心里面很长时间了。早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刚出埃及之后，那么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呢，来寻找摩西。所以当摩西的妻子和摩西他们住在一起之后，那么摩西的妻子啊，就看到摩西整天因为百姓的事情工作繁忙，非常的疲惫。所以西波拉呢，他希望能够帮助到摩西，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叶特罗。于是叶特罗呢，就让摩西选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但是呢，却没有和亚伦和米利暗商量这件事情。 而是摩西自己做主，选定了千夫长和百夫长等等，并没有和他们商量。所以于是啊，那个时候米利暗就心中起了嫉妒。米利暗心里面想着，摩西听从了他的妻子希波拉的话，所以他就以为摩西会不会受到希波拉的影响，而把自己和亚伦忽略在一边呢？所以那一个时候呢，就埋下了嫉妒的种子。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就是当他们起营的时候，那么摩西邀请何巴来帮助他啊，做他们的眼线，却没有请求亚伦和米利暗的帮助。所以啊，米利暗又开始嫉妒。那么还有这一次，选召70个长老，并且圣灵降在这70个长老身上，那么同样呢，也是没有和亚伦和米利暗商量，也是同样是摩西他自己来选定的。所以啊，米利暗就嫉妒摩西，并且这种嫉妒啊，他藏不住了，他和亚伦讲啊。那么在圣经的原文当中，毁谤这一个词，毁谤这个词在原文是阴性，就说明是米利暗在毁谤摩西，那么也说明是米利暗主动的来找亚伦来说这件事情。所以是米利暗对亚伦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并且说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米利暗啊，在摩西和亚伦之间挑拨是非，擅布纷争。他对亚伦说亚伦呐，上帝单与摩西讲话，不也与我们讲话吗？不也与你讲话吗？不也与我讲话吗？所以啊，米利暗在挑拨是非，但是呢，他却很好的掩盖了他的动机。他怎么来掩盖他的动机呢？他说是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来掩盖他对摩西的嫉妒，反而把这一个原因归咎于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他没有娶希伯来的女子为妻，来掩盖他真实的目的，就是耶和华单与摩西讲话，不也与我们讲话吗？来掩盖他这一个目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毁谤的话往往都会借着一个片面的话来掩盖他真实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毁谤，什么是毁谤？毁谤就是在背后讲，没有当着摩西的面讲，是背后对亚伦讲话。那么亚伦不但没有责备米利暗，不但没有制止米利暗，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还赞同米利暗。所以亚伦的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是他不能够站起来主持正义。那么按理来讲，当米利暗像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么他就应该马上制止。他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还站到了米利暗这一边，一同毁谤摩西。所以啊，弟兄姊妹，摩西很伤心。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理解他也就算了，但是和他一起长大的他的姐姐、他的哥哥也不理解他。别人发怨言也就罢了，他的亲姐姐和亲哥哥还毁谤他，他们一点都不体谅摩西，他们一点也没有体谅到摩西的重担是何等的沉重。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加上妇人和孩子200-300万的大军，全会众发怨言，以至于摩西这样的一个为人极其谦和的人，都差一点向上帝发牢骚，不能够担当得起这样的重任。所以弟兄姊妹，米利暗和亚伦不但没有体会到摩西的重担，反而呢雪上加霜。当他们看到圣灵降在70个人身上的时候，反而没有替摩西高兴， 反而还毁谤摩西，攻击摩西，使摩西的担子更加沉重。那么弟兄姊妹，摩西是如何来回应他们的毁谤呢？摩西静默不言，摩西不为自己申辩。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一个呢，也给我们做领袖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不要为自己申冤，不要为自己申辩，并且很多时候呢，越申辩反而越糟糕，越抹越黑。所以摩西他没有为自己申辩，反而呢，上帝为他申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就是上帝用40年时间在旷野牧羊所培养的摩西，使他能够担任这样伟大的工作。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地方他们名字的顺序变了？在第一节里面是谈到米利暗、亚伦和摩西，是先谈到米利暗，再谈到亚伦，然后呢最后才谈到摩西。但这一个时候呢，他们的名字的顺序改变了，上帝说先谈到摩西，再谈到亚伦，再谈到米利暗。那么这一个细节也暗示到上帝所选召的首领乃是摩西，摩西是唯一的领袖。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摩西是唯一的领袖，而亚伦和米利暗呢，只不过是协助摩西而已。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那么在这里啊，上帝并没有否认米利暗的身份，因为米利暗是一位女先知，她也同样具有领导才能，所以呢，上帝并没有否认米利暗的身份，也没有否定亚伦的身份。但是在第七节，上帝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又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啊，上帝呢，他为摩西申冤。上帝没有否认米利暗的身份，但是呢，摩西却不是这样，乃是面对面讲话，而且呢，是明说，不用谜语的，并且唯独摩西得以瞻仰上帝的形象。所以呀，上帝就责备米利暗和亚伦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弟兄姊妹的，我们要特别谨慎，我们不能够去毁谤上帝所恩高的教会的领袖。那么彼得谈到一等人，彼得说，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这个是彼得后书的2章第10节。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我岂能够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甚至于大卫呢，割下了扫罗他的衣襟的一角，大卫都良心深深的自责。甚至于当扫罗在战场上死亡之后呢，大卫还哀悼扫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于是啊，上帝就向他们发怒而去，并且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那么从会幕上挪开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着上帝不再与他们同在。因为米利暗和亚伦的罪，那么也因为米利暗长了大麻风，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米利暗就害怕了，亚伦呢也害怕了。亚伦一看见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哀求摩西， 于是摩西呢为米利暗代求，求上帝医治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诉讼啊，这场审判，这一场被告，这一场诉讼啊，摩西全程都是静默不言的，他没有为自己申辩过一句。那么直到这一个时候，他为米利暗祷告，说明摩西他面对米利暗的控告，他所有的只有忧伤，没有生气。当他看到他的姐姐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之后，还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于是呢，他们就按照上帝的吩咐，把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所以啊，就导致现在呢，全营的人都知道了，就导致所有人都知道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呢，米利暗和亚伦真的是羞愧难当啊，真的是羞辱到了极点啊。但这一个呢，也是上帝的安排，因为这一个罪恶必须要及时的，要马上的制止，不然他就会扩散的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使骄傲的降为卑，没有人可以自取尊荣，因为一切尊荣都是上帝所赐的，并且这一个嫉妒的心要马上的制止，因为嫉妒乃是骨中的朽烂。所罗门告诉我们，谁能敌得住呢？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只有米利暗长了大麻风，而亚伦却没有长大麻风呢？因为米利暗他是主谋，而亚伦他只是附和。那么过了7天之后，米利暗好了之后，然后呢，他们就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就是在巴兰的旷野的加底斯安营。那么下一讲我们就该阅读第13章到第14章，以色列人他们在加底斯的大被盗。这一场被盗，这一个不幸真的是令人非常惊奇。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啊，可以提前的阅读过，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的恩典和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学习都有平安。救主啊，在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有主你的恩典，都有主你一路的引导。我们也相信救主啊，你今天也同样带领着我们奔走属灵的天路。我们也相信主你的带领都是好的。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每次的发怨言，都令我们无法理解，都令我们非常惊奇，甚至于他们也不满足你给他们所吃的天使的食物玛拿，甚至他们要吃肉。他们不但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反而他们随从自己内心所贪婪的，他们要吃肉，以至于主你不喜悦他们，你击杀了他们中间大起贪欲的人。救主啊，你将这些事情记在圣经上，都是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带来教训，带来勉励。也求主今天圣灵可以感动我们的心，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也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贪婪，一切的自私、嫉妒和罪恶，都从我们内心里面根除尽净，让我们能够凡事听从主你的带领，也能够凡事感恩，凡事寻求主你的喜悦，让我们在灵性上，在身体上都能够兴盛，都能够荣耀主。 求主赐给我们有美好的悟性，美好的灵性。救主啊，也赐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团结，将迷离暗的这种嫉妒和纷争从我们中间除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摩西一样，学会谦卑，学习温柔，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也把我们的学习都恭敬地向主交托，就求主也保守我们每天的学习都有平安，不遇见试探，也赐福给你的每一位儿女们，也把你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